习近平转战香港，专家指若访港政治作用大。国际足联恐禁赛中国足球，中国足协沉默。日本首相岸田称，日本将进入现实主义外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呼吁中国解决侵犯人权。俄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余天佑，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七一临近，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很可能会在七一访港。对此，香港时事评论人士分析，习近平访港机会很高，与2017年习近平访港比较，这次访港更具标志性。中共政府这次目的，除了把握机会向外界宣传在香港实施的所谓一国两制的成效外，另一个目的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尤其是想在二十大向世界显示香港仍是可以赚钱的地方，以此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共政府的主导性和地位仍然相当巩固。综合媒体报道，虽然七一临近，仅剩20日左右，但港府至今仍未公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否在7月1日访问香港，以及这次25周年活动的相关细节。不过最近多家亲共港媒都相继报道称，预料习近平很大机会来香港，并亲自主持港府新班子的就职和监誓，发表重要讲话等，甚至放风有关习近平来香港的防疫安排等消息。其中南华早报率先报道称，鉴于香港新冠疫情持续，港府准备隔离约1000多名参与香港回归纪念活动的人士，其中包括即将上任的特首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新政府主要官员以及行政会议成员等，以迎接习近平的到来。而香港01综合证券消息则指出，当局可能要实行7+7隔离，即是前7日留在家中自我隔离，后7日则入住酒店闭环隔离。至于保安方面，警务处处长萧泽宇接受香港01专访时透露，为确保回归庆典顺利举行，警队当日会总动员出动，并且派出特警便衣以防恐怖活动。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称，当前的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来香港的机会很大，如果习近平突然不来，得到的效果是不好，会被外国无限演绎的空间，亦会失去三大重要政治作用。刘瑞兆说，习近平这次访港与2017年的意义很不一样，因为这次是25周年，亦都是中共所谓的50年不变的政策走过了一半的进程，所以中共一定要捉紧这个机会大力宣传所谓一国两制的可行和成功。即使疫情未清零，刘瑞兆认为习亦都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第二，美中英角力升级，世界对香港的未来仍处于犹豫，若习近平访港，可显示香港仍是可以赚钱的地方。长远在经济战上保持香港的经济实力而言是有作用。而在这次习访港期间，会否有国际大财团获习近平接见，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尤其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出现很大的困难，而目前香港仍然是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桥梁。刘瑞兆仲指出，这次访港是习近平向国际曝光的重要机会，可显示其权力的稳固，尤其在二十大前夕，访港可以向国际显示其权力的稳固。而至于早前曾传出李克强会代习近平访港，刘瑞兆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不会将向国际曝光的机会让给李克强。国际足联恐禁赛中国足球，中国足协意外沉默。近日中国足协正在为一场官司的败诉而翻愁。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针对前中国女足主帅布鲁诺与中国足协之间的官司作出裁决，责令中国足协向布鲁诺及其助手赔偿160万美元及其利息。这些款项必须在收到处罚通知后60日内执行，如果中国足协拒绝支付，国际足联将会对中国男女足各级国字号队伍进行全球禁赛。综合大陆相关消息，布鲁诺是前中国女足主帅，曾经带领球队打入了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八强，随后被提前下课。对于中国足协的解雇，布鲁诺直接上诉到国际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指控中国足协违规。根据国际足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三重判决的结果，中国足协被裁决需要支付赔偿金，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足协赔偿付款的最后限期是6月13日，否则中国各级国字号球队将会面临全球禁赛的结果。不过中国足协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行动。作为足协掌门人的陈戌源更是罕见沉默，没有任何发声。目前国际足联对于中国男女足国字号队伍进行全球禁赛已经进入到时计，只剩下4日时间等待中国足协的实际行动。对此外界分析，如果中国足协不向布鲁诺赔偿，咁牺牲的将是中国男女足国字号队伍，亦都意味着2023年的男足亚洲杯和女足世界杯将无法参赛，咁未来几年中国国字号的足球队伍就将远离世界足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1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承诺加强日本在区域安全方面的参与，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构成的安全挑战。岸田说，日本将进入一个现实主义外交的新时代，日本不会失去其谦逊、重视多样性的灵活性，或者是尊重其他个体国家。他说，我们将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日本、亚洲和世界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岸田还警告说，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岸田宣布，日本将在未来5年内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日本将在明年春天宣布一项行动计划，以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日本将为印太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购买海上安全设备。香格里拉对话是亚洲最高安全会议，来自42个国家的防长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尽管岸田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批评中共，但处处剑指中共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安全挑战，并宣布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一项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日本对中共入侵台湾的担忧。岸田文雄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咁就是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他誓言日本将在打击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的企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岸田表示，日本将在明年春天公布一项行动计划，以推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承诺在3年内向印太国家提供超过20亿美元，用于购买包括巡逻舰在内的海上安全设备，以及改善海上运输基础设施。他还表示，日本将为20多个国家提供海上安全培训项目。虽然岸田强调了乌克兰战争，没有点名批评中共，但他在讲话中影射了日本对中共的武断行为的长期担忧，尤其在海洋领域，关于中共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的南海问题。岸田说，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基于该公约中的仲裁决定没有得到遵守，违反国际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单边企图仍在继续。 我哋必须为出现一个唔遵守规则，通过武力或者威胁践踏其他国家和平与安全嘅实体做好准备。案团仲谈到咗中共嘅敏感问题，即台湾海峡嘅紧张局势。佢话该水道嘅和平与稳定极其重要。岸田在讲话中强调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作为关键伙伴在使该地区自由和开放方面的重要性。由于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岸田说日本将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其防卫能力。他说日本将确保大幅增加其国防开支，并且加强日美联盟的威慑力和准备工作。日本同中共喺钓鱼岛嘅主权上一直存在冲突，再加上日本强烈反对中共发动侵台战争，因此日本加强其防御能力，对于中共嚟讲，并非系佢愿意睇到嘅前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十日公布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下专家组嘅意见。他们呼吁中共政府必须解决特定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敦促北京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体系密切合作。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多个人权团体日前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德辞职，为他避重就轻的新疆行下台负责。在这个压力下，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召开前夕，主动公布特别程序专家组的意见，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都对中共政府提出呼吁。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下专家组的意见展现比巴切莱德更为直白的立场。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介绍，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是由独立专家组成，他们是有具体任务或者针对特定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报告和提出建议。对于巴切莱德近来的新疆之行，特别程序下专家们强调，这种交往方式不能够取代全面评估中国人权状况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关于评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上。特别程序下的专家组呼吁中共官方应该合作，包括允许联合国特别程序的机制能够获得完整的权限访问，尤其是到访拘留场所。声明中仲话，加强与独立人权专家同埋人权理事会机制嘅接触，对于中国全面透明咁履行人权义务至关重要。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嘅支持下，特别程序可以对特定国家展开访问，或者系通过向各国同其他方面发文，对所报告嘅侵犯行为个案同更加广泛嘅关切采取行动。莫斯科在10日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 UNTWO。 世界观光组织今年4月以侵略乌克兰为由暂停俄罗斯会员资格。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政府表示接受外交部建议，关于俄罗斯退出设在马德里的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这项命令已经由总理米舒斯京签字同意。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于4月27日暂停俄罗斯会员资格，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违其价值。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上受到排斥，已遭全球若干组织撤销资格，此外亦都面临西方国家制裁。这一次节目就为大家播报到这一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